如何老师，一年差不多一年没见，
差不多一
对
年
吧？
多吧。
哇，一年多了，哇，天哪！我其实我一直想跟您聊，特别是前两天我是去看了又一轮您这次新的演
对
出
对对。
嘛，《近乎正常》，我就更想马上给你发了信息，我看完就马上给你。哇，我说这个就明显的感觉到有些许不一样，但我又不确认，我就很好奇。加上
你
又
好
一
奇
年多
什
没
么？
见了，对，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听本人聊，我别一个人瞎猜。所以您这次等于是好几个城市，这是最后一个城市，对吧？
对，我们从深圳开始，深圳、广州、北京、上海。
对，这四轮四个城市这一轮，这应该一共加起来是多少场？这是
20多场
二十多
吧？
场，对。
对，20多场。
怎么样？这次我知道您好像主要的几个演员好像没怎么换，就换了一两个，应该是对吧？
对，换了女婿和女儿。
啊，女婿和女儿，哎，
对对
然
对。
后咱先不关心他们啊，先
啊，
关
你想关心也可
没
以。
有没有，我就只关心戴安娜，今天就戴安娜都来不及关心的，时间都不够用啊。这个真的就想听听您的，到底这次这一轮的演出跟去年吧，至少一年，因为更往前可能印象不一定那么深，但至少这一轮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因为我是真的自己啊，我先说点我的直观感受，就简单说就是，明显的感觉到第一幕和第二幕是有明显的差别的，而且第一幕给我留下跟去年我看的那一场，我只能某一场比，我觉得第一幕的差别更大。然后第一幕的这种差别，而且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我在感受到您在改变表演方式和一些试图传递不同的这个情感状态。因为我也是凭记忆嘛，因为舞台就是这样，它不像电影，我翻出来
对对
看
对，
一下，
是。
完全凭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记忆偏差有多么大。但是那天我正好跟高宇晨在聊天，我也提到这一段，提到了一些细节。我说就开场的那个戏，我记得您在做三明治，就那个给到他，我记得你把三明治打好了包，给到Gap 对吧？给到你丈夫那个角色，就那个肢体语言的动作的柔软和那种伸展性。好像就跟我印象之前，你可能是更开放，但这次好像就感觉，我也不知道，就是发生了某些变化，所以我先不多说，我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所以我想问问，到底今年这一轮发生了些什么？先从这个先听听您的整体来谈谈啊。
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因为很多细节上，有时候在表演上，也不是说有时候啊，演员在台上，他的很多的变化也不是刻意的，有些东西不是刻意的，是因为，你到这儿了，他的情绪使然。就其实包括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他们看了很多场，就其实每一场的美的很多东西也不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自己做的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和一个调整，就是，我没有以前那么的，就是那么的多的情绪在这个人物身上，就是没有放过多的情绪在他身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情绪，其实慢慢的，因为以前你会关注在这个病人身上，或者你关注在，这个人物关系上，但是当这些东西都自然而然成为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之后，我其实更关注的是，我希望能够，再轻松一点，就是对于，我那天这就是他们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可能年龄大了，就是不愿去 push 任何人。就是你想要去把这个东西原原本本的就表现给他们，就是你也许因为有时候情绪很浓烈的时候，可能观众会有一种被迫接受的感觉，
就不
就
是这么
是
push 了哈。
对我就是我会觉得很多东西我都会收回来一些，因为但是我是觉得放它是一个过程，
你放下的
你
放，
只
指
有
的是哈，
不是放开的
放
放。
开的放啊，
就是你，当你就是演员在台上的表演，我觉得是，只有放出去了，你才知道我所有的东西有多少，然后我想要收回来才能收得回来。所以我也不觉得以前的放是不好的，但是我是觉得在那个阶段，我自己的怎么讲呢？就是我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也好，我自己对角色的体验也好，在那个阶段，我觉得这样放是我比较舒服的。然后，但是我现在就，再隔了一两年，你又会觉得，好像我更自如了一些之后，我会把它再往回收一收，但收多少， 也许每一场都不是很一样，但是我的整体是会往回收了一些。那么这个收我会觉得他又可能在观众看来他又达到了另外一种效果，他们会觉得看这个角色好像更隐忍了，然后更碎了，
更破碎，
对，然后又会觉得可能他们会看起来更能够就是不会被逼着好像冲到你面前的那种感觉，可能是一种游离感，但我觉得这种游离感也许会能够让他们真正的看到这个戏背后想要说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改变，也是一种体验。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今年我是觉得那个音响效果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所以音响老师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
乐队换人了对吧，应该是
乐队也换了，主要是我们的音响设计老师也换了、
哦、
对，当然以前的老师也非常好，因为每一个音响设计包括每个服装设计也好舞美设计也好都有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爱好和自己更偏重于哪些东西的那种感觉，
导
演没有换，导演的不能换，
技术部门调整啊，
然后我就觉得今年的音响效果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一种让演员可以就是我觉得其他的效果其实跟以前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唯一的差别是我们演员自身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台上我自己的感觉会反正大家感受下来我会觉得好像我可以用最小的力气然后来传达我最精细的情感。
哎，这是你跟其实跟音响技术的一个互动只是这种感受的细微的差别
对
吧，
是因为演员在台上因为你音乐剧这个东西其实它的音响非常重要，就他不是说我只要这人出声了乐队出声了我这所有东西都就都行了，
就不费嗓子是不是
费嗓子倒也不是说费嗓子，因为我这个人唱歌本来就本来也不用嗓子，因为用嗓子咱这个也没法这干这么久，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不需要，比如说我可以这么轻的跟你说话然后我可以表达我现在的情绪，我不需要用这样的音量来跟你说话、
哦、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的情绪其实是一个最他能够让我达到我最真实的状态，就是这个人在这台上他这个角色他这个情景下想要表达的我不需要放大，
对，
因为你懂得大剧场我们很多人都会把它放大很多东西，
对，
因为这个也很正常，你在小剧场跟大剧场是不一样，大剧场你很多的包括你的肢体包括你的能量都需要放更大。
这个剧场是不是比去年那个要大一点，我忘了，
没有吧，去年是在文广，文广比这个更大，
比这个更大、哦、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您说的就是因为大剧场要兼顾到哪怕坐到最后一排坐到楼上的人，因为这个戏
本来
对吧，
从我们除了我们第一轮是在一个中剧场其他都是在大剧场，所以也是需要你用更多的能量然后去来包着这个戏，但是我是觉得今年当然我觉得可能整人的状态也有不一样啊，就是我会觉得我可以用最我不说我会把它缩小，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人在做任何反应情况下最真实的一种感受来去传达我的情感，那这个东西我觉得音响老师也帮了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用非常正常的能量然后来传达正常的状态和事情，而观众能够接受到的就是非常
对
非常就是一个平衡，我觉得
因为你刚才想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跟随着年纪或者心态各种阅历所有的创作的经验，您曾经是到达过其实边界比较远的地方，能量比较强的，就是建立过自己的边界了，现在你是有目的的选择在自己的边界之内你此刻认为适合阐释这个角色演绎这个角色的某个位置打了个点，刚好你打的这个点所有的技术相关的部门它是很好的支撑了，就是能实现你的想法。
对，我觉得就是关老师你这个总结蛮好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哪怕在排练的时候，以前老舅跟我讲过，就我们导演老舅说那个菲欧娜你在排练厅里其实可以不用那么释放，
对，
因为我每次排练基本上都会用跟演出一样的能量，他说你可以稍微收一点，我说 我说不行，我说对于这个剧来说我必须要知道，就像你说的，我的边界，我最大的能量，我现在放出了120%的能量，我要知道我能在哪儿，
是
我在哪里，我会到了悬崖，我勒不住了，
对，
我要不然我再多一点我该掉下去了，
你得知道自己的边界，
对，我需要知道，我得给自己画一个画圈圈就是我要给自己画一个范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因为其实唱歌靠的不是嗓子，
是
唱歌靠的是身体的能量，就我要知道我身体的能量爆发出多大的能量，它的边界在哪里，
对，
然后这个能量我知道是我的极限了， OK， 那我会在这个边缘状态下然后去调整，那我今年这个调整的状态就像您说的，我原来是在这个边界徘徊，
界
但我现在更加游刃有余的是我可以在我整个范围内来去自由的就是伸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这不就是像咱俩刚才打开录音机之前在聊，说到底钱多钱少，每个人到底赚多少就是我大概知道我一年玩命干，如果在电影行业最追逐名利，我可能一年不知道能赚多少钱，咱别吹牛逼啊，其实但是我大概知道肯定比现在赚的多，但是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您是服务于这个角色，尊重自己内心，对这个创作作为排序最重要，而我可能找到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当我服务于他跟您服务于角色，然后我发现哎，我就选择到这儿，我可能赚钱的边界在那儿，我找到一个我此刻我认为舒适的位置，
比较舒服的，
我就赚这么多，以这样的方式赚就可以。其实你看，其实是相通的东西。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就也不说咱有多老哈，但是起码到了这个年龄
了
就起码是成熟的，
成熟的。
就我会觉得说成熟的人是有成熟的思想和魅力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就是你慢慢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你慢慢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不能承受什么。我其实一直其实近乎正常也，我那会儿也经常会讲，我说近乎正常给我的很大的一个反馈到我身上的一个思维一个思想，就是不要让自己就是要接受所有自己的好，也要接受自己的不好。
是，
就像我说的，你要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也要非常明白自己承受不了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你要认识自己，
对，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你觉得自己，那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那再多钱给我一个亿，我可能也不要呢。啊，当然一个亿可能也不要哈。
对，一个小目标还是
哎，对对，还是要有的，
对吧？
开个玩笑，
对，
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是的，
就哪怕我们在同一个行业里的不同的人，我觉得也会有你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你可能有些人追求名，有些人追求利，有些人追求生活快乐自在开心，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每个人不一样嘛，就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最近刚好因为在国内上映了一堆关于家庭的问题的低成本的优秀电影，好几部都在上映，其中一部叫《年少日记》，刚刚在香港金像奖拿了最佳新人导演奖。然后其实跟近乎正常，我觉得它刚好形成一个特别不同载体的镜像关系，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您演完这一轮可以有机会，反正电影院现在排的场次不多，但口碑很好。如果你赶上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可能会对戴安娜这个角色的塑造或许会联想到什么，因为它里面讲的也是破碎的童年然后跟父母的关系，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妈妈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是文艺作品，其实它都是刚好在当下这个时机，好像作为一个文艺消费者，作为我们的观众去抢票啊，抢完电影票，抢音乐剧票，你会发现中间找到了很多联动的东西。然后我其实想 Q 你，上一次我如果没有记错，我记得有一个话题，当时咱就聊过，说这个角色可能常演常新，对吧？这个您刚才已经提到了，但是我还有，我记得当时去年我提了一个，我说哇，我反正是因为这个近乎正常就认识了您，我觉得很多朋友在音乐剧的朋友吧也是这样，我当时说哇，我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超级这个迷哈，我只是看了一些，但我当时就说像这样大女主的这样的好剧，文本又好，然后这个女主角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戏其实不是很好找，这一年多过去其实是不是这个的确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是近乎正常这样的让您有这么好的充分的释放的角色，
是是是，
机会不是那么多，是吧？依然是这样，
依然不多，依然不多。
中国音乐剧发展还是很快的了，但是至少在女性的在作为主角的这样大戏方面，还没有说就未来肯定还是要 就出现更多的剧目让大家都去选哈。
是期望吧。我因为说实话这个哎呀，怎么说呢？话题也比较敏感哈，但是有时候也、
啊啊、是嘛，是敏感话题。那我们少聊点，就你看，像我外行就不太知道。
也还好了，就是只是觉得说，怎么讲呢？就是现在就是前一两年，大家也都在呼吁说，女孩子的戏很少，都是男孩子的戏。但是、
哦、他们好像更有票房一些。我明白你大意思，对，
对，因为。因为女孩子戏没人看呀，没人买票呀，就大家只是吆喝说啊，我们要看女孩子演的戏，但是真的出来了也没有人愿意买。
是这样，就是我
这是一个很也就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也是现实的问题啊。
对，
就是音乐剧哪没敏感我不清楚，但是我必须跟你坦诚的焦虑，在电影行业，现在女性导演、女性的主演、女性创作者们，明显的在过去这几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行业也是。男女是不太平等，在从过往事实来看，这些主创的比例、啊、
你在国外也一样。
啊、对对对对，这个
从人类发展史上，我感觉好像女性都。
中国在这块我觉得还是就是直面且迎头赶上，而且当下的确是女性的整体的成长、自我叫觉醒也好，自我进步的这个就是向上速度这个曲率吧，这个斜率吧，是要领先于男性的啊，这个是客观事实。所以我觉得至少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电影行业我觉得是能看到这些女性创作者们。雨后春笋，不叫雨，他们都积累很久了，可能从国外回来的，可能国内院校的，可能是跨行业过来的。我觉得有很多好的表达，就我就不多举例子了。我刚好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前两天嘛，在那个资料馆，就是我的阿勒泰，因为导演是滕丛丛导演，电影学应该05级的吧？啊，然后就是新一代35。
我的阿勒泰
啊，我的阿勒泰就是李娟的那个散文集嘛，拍了剧集，爱奇艺的一个独播剧，可能下周就要播
了。哦，哎，里面我有个朋友好像在演的就是那阿里玛，是不是在里面演女主角？
我看它里面其实马伊琍、于适和什么什么依然叫什么什么依然了，那几个，但您说那可能他有演别的角色，因为它里面是哈萨克族啊，
因为她是个哈族的姑娘，
对对对，
以前我们上戏的，我们以前上戏的姑娘，
有可能有她，所以你看这就是女性创作者，而且那里面马伊琍也是可能年纪比咱俩还要再长几岁，她里面演的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在只要影视这一块吧，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所以我就说啊，音乐剧我不懂，但是我觉得音乐剧会可能
对它肯定会有变化的、
啊、对对，
但是我可能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因为你要知道，就比如说像你说电影，它现在女性可能因为最近这几年大家女性的思维都很崛起了，就
是
大家都很独立，独立的女性也非常多，然后思想上也一直在不断的进步。那我觉得电影行业在中国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起码50年打上吧。
那肯定的，
对、啊、
中国有电影也是有100年的历史啊。
对对对对，
新中国之后，那肯定是我们有新的自己的发展、啊。
对，就是你在大几十年的发展中到现在，我们才有这个变化、那我是觉得，对于中国音乐剧来说，可能也是需要时间的。
对，音乐剧其实也就很年轻嘛，也就有
10年。
就对我说，到十几年好像都没有，对
对，大概10来年吧。反正我。我刚毕业那会儿，
青木人生的年轻，要不然就是真正核心那几个公司。
哎，你别说，青木真的是从一开始最早的时候的，
对吧？
真的是最早的时候的音乐剧公司了。
是的，我记得是
从以前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也都十几年了。但我是希望最好就是，当我自己来讲，那作为一个女演员，我当然希望能够慢慢的能够有这样的发展的机会，给女性演员甚至女性导演，但是他也的确一个他是需要过程嘛，需要时间，那培养观众这件事情也许慢慢的大家会好一些，
对，
但我也希望我在我有生之年能够遇到这样的机遇哈
而且还要演到老呢，因为音乐剧这个您在百老汇的角度，一般这个男演员、女演员，他就是可以演到什么年纪？这个我是
那你演到70岁也能演，但是
合适
但是女性无论女性男性，他的最佳的年龄段其实也就在我这个年龄段左右了，就是基本上是在30到30多，基本上要。我觉得百老汇比较能够比较稳定的女演员或者男演员，基本也都在30多岁，然后到45岁之间吧，40多岁之间。
因为我上次提到，我上次看音乐剧百老汇，就是我正好22年的，八月，我在纽约看那个 Hugh Jackman 的 Music Man， 就是他是超级明星，他年纪 也不小了嘛，
对，
所以他那就属于你明星，但是他以前他真的就是
他以前是个音乐剧演员、
啊、对呀、啊，我就说
他最早他年轻的时候最早演那个 Oklahoma
啊 Oklahoma
好帅的，他是我的男神、
所以我跟你说我记得花了几百美金，就400多美金，就好贵，就我坐在比较前排的位置、嗯、就最好的就是他那个一亮相
嗯，
就他一个藏在那个就是人群当中，大家都在那看报纸，前面两个不重要的人开场那叭叭在那唱，就突然原来一个看报纸就是他，他突然把报纸一放下咔站到前台，全场我跟你说就差全场起立，哇就是鼓掌，哇鼓掌一直鼓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我都愣了，我也没见过这种明星出场原来是这样的，这是，然后他就一直在那亮相咔在看，他也知道他不演，他就等你们鼓掌，就这可能是超级明星才有的待遇对吧。
嗯，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其实在百老汇他们对明星是有、嗯、是有这种就是很尊重的这种，当然也是演技非常好，然后大家也是从以前看到现在、
嗯、
是我是觉得对他们是对演员的那种尊重是他们是、嗯、也是一种习惯吧。然后其实我有一次是在在那个百老汇看的那看一部剧、Kiss Me Kate，然后当时是新翻的翻拍的就是翻牌的那个复牌、
嗯、
然后是那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那个女演员叫 Jessie Mueller， 哎不对不是对不起啊 Jessie Mueller 也是啊很喜欢、
啊、
是但是那个演那个Kiss Me Kate 的是那个Kelly O'Hara、
嗯、
然后当时 Kelly O'Hara就不是演了差个大概有一两场戏，然后他亮相的时候他往那个台那一站，然后大家就是雷鸣般的掌声、
嗯、
就是啥还没说呢，
对对对对，
就往那一站，
就这个意思，
但他也不演，但是他就是享受这个掌声，然后
是的是的，
但是他、
嗯、
但是他也没有脱离这个角色、
嗯、
他还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然后去享受这个掌声，然后完了结束之后然后继续演，我觉得可能是他们那种习惯，他们的观剧习惯，
对，
就是因为西方人跟东方人，就我在国内看戏跟国外看戏，上次也在聊这个问题、
嗯、
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国外的在国外看戏大家的观剧式的那种习惯跟我们东方人可能不大、
嗯、
东方人比较含蓄一点，而且他也不知道这儿该鼓掌还是不该鼓掌、然后完了
我记得看这场好像说有个地方好像大家鼓了一半不鼓了，
对对 对，有时候会这样，因为他会发现啊我鼓了，然后完了哎有个人出来了，我是不是该会不会耽误人家看戏，但在国外就是音乐剧这个行业、
嗯、
他们其实是很多时候都是就是我们以前跟老外在一起排练的时候，导演会说啊这地方唱完不要动，就是接受观众的掌声就好，
okay, okay.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这样，哪怕下一段戏该开始了、
嗯、
但是有以前有些导演会跟我们讲，他们说很多其实在作曲，因为他们的作曲跟戏是连在一起的，
对，
就结合的会更紧密一些，然后他们要有以前有导演会跟我们聊起这些事儿，就是作曲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些是会比较大歌，然后或者是比较好听的那种状态、
哦、
就是那个 part， 然后就是会他会其实会留在戏剧上，他会给你留气口
啊，
是留给观众的掌声，
对，
但基本上我在国外就是只要一场戏结束、
嗯、
哪怕是在明的暗场、
嗯嗯、
大家都会有掌声，就大家会对这个，比如说刚才这场戏结束了大家会给掌声，然后作为回馈，就是有时候你说实话就作为演员啊，就掌声对于演员来说、
嗯、
它是一种反馈，
或者这么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您更专业一点，就是以我对百老汇的了解 ，musicals 和那个 opera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musical 是非常的大众性的，非常就是民俗的，也就是说现场那个氛围热闹一点，它没有讲那些太多的秩序或者礼节。但是我觉得 opera 它可能相对来说可能还要盛装一点，还怎么样？我它是鼓掌其实也不一样、
哦、
是吧？有这个差别吗？
也。我倒觉得这个差别倒也不大，因为我在那个纽约的时候看那个、
嗯、
看那个大都会的歌剧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掌声也都一样的，
也
得
啊，
就是你只要一场戏结束，这一幕结束必须是一定是有掌声的，
嗯嗯、
而且是非常热烈的掌声、
嗯，
然后再加上就是中间，比如说像 opera 的里面、
嗯、
有些很经典的唱段，然后就是那种就因为歌剧嘛，它有些就是给你华彩的部分，
对，
然后华彩的部分结束，哪怕不是在幕间，一定会有掌声
啊。
对，音乐剧也是一样的，你就算你看去看音乐剧的人，其实也有很多都是穿着西装的，
对， 对，
穿着很小那种比较、
嗯、
比较正式的礼服的、
嗯、
当然你就是看歌剧的人其实也有穿的穿个衬衫就穿个 T 恤去的、嗯、其实也
我脑子里面是有点觉得 Opera 好像看歌剧有点稍微的再更正式一点
只是看、啊、只是看那个看那个交响乐的时候听交响乐的时候，大家的掌声，
那个、不能乱鼓掌，
对，那个不可以。
对，那是纯音乐的享受，
对，那个是不可以的。
对、
嗯，
所以我就说，咱们国内的朋友去看，至少啊，近乎正常也好，或者我们看音乐剧现场，可以更放松一点、
嗯、
啊。
对，其实可以放松一点、嗯，因为我觉得，嗯，就是观众的掌声对演员来说也很重要。然后，就是它是一个你会觉得两个之间是有连接了，
嗯，
就是他们会是有一个。就像那个触角一样触碰在一起了就它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哎，既然说到这个我真的就多追着问一个、嗯、就是这至少这一轮和上一轮我觉得的确我们又过了一年多啊，因为之前嘛我们都被疫情打扰到各种状态而且你其实觉得经历这疫情的心理状态跟这个近乎正常其实它有些千丝万缕的勾连、
嗯、
大家心情也都各种这个不爽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切实的其实都被改变了人生轨迹都被改变了
是是是
所以你能
改变的太多了
因为您是直面观众的、嗯、这次二十多场那上次也是二十多场就是能感觉观众发生什么变化吗、
嗯、
就是您作为一个演员的视角在舞台上或者舞台下跟您交流、
嗯、
这个观众群体还是那波人又有什么精神面貌上的变化就是我其实好奇观众在您的演员的视野里面啊。
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台上其实也看不见大多时候看不大见观众、
嗯、这倒是
嗯、但是我会能觉得有些、嗯、就是有些场次你会觉得、
嗯、
啊因为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特别在北京有一次我说哎我说今天的观众感觉不一样嘛
嗯
好像就是就他们的反馈很积极但有些时候可能有些就会觉得啊好像今天砸下去没有水花然后就感觉哎好像有点冷淡但因为每一场其实也不一样
是
但是其实怎么讲呢因为你从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很多观众其实他们都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可能六年已经看了每一轮都会有看每一轮甚至都看了很多场那我觉得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但是有很多的观众给我的反馈是他们每一次看甚至他们也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感动的、
嗯、
我会觉得嗯，就是观众是真的有在认真的看我们的这个戏、
嗯、
然后也有在认真的思考、
嗯、
然后也许你没有思考的很多但是我会觉得嗯，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感觉好像以前看和今年看他们也能看到我身上的变化
对
也能看到我对这个角色的一些变化、
嗯、
然后呢他们也会跟我聊说他们今年会觉得嗯看完之后然后啊他关注到了这个细节、
啊、
然后我以前怎么没有关注到然后之类的这些问题我会觉得嗯他们也在成长
对
就我们在成长观众也在成长、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其实是我们在互相帮助吧
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台上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成长我觉得观众也一样也在不断的进步在不断的成长他们对待事物对待一部戏对待演员他们也会看到了很多可能以前没有看到的或者觉得不一样的东西、
嗯、
也会给他们自己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嗯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
对
嗯
因为您刚才说了看不到台下的观众我特别理解就因为他那个灯光设计的就是台下面是非常暗的、
嗯、
所有的光聚光在舞台上
嗯。嗯
但这里面就造成一个问题这次我去看我忘了就是好像今年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可能我有点倒霉不凑巧我旁边和侧前方
嗯
一直有人在看手机你知道吗
嗯
是那个手机它虽然哪怕屏幕调到最暗
嗯
它也是很亮的你知道吗就是
我其实我也有我也看到过、然后我其实有一天就是在我当时正好是我在那坐在那儿、
嗯、
然后呢我就忽然看就是因为就是在跟医生的那段戏、
嗯、
我一个人坐在那其实是一种很发呆的状态、
啊、对对对你有那个
但是我就看到下面前排观众然后有一个在那拿着手机其实挺亮的
对
我虽然说看不见后排
台上你都能看到他的屏幕
我虽然看不见后排 啊但是我还是能看到前面几排我还是可以看得见的
对
我就看到有前排就我忘了几排了反正也有个观众在拿着手机、
嗯、
我不知道可能有急事儿或者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不由自主的，你知道吗？我在戏里我不由自主，我就这样
白了。
我也没有没有，我也没有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被他那个光亮给吸引过去了。就但是有时候其实这种容易会让演员跳戏，这个的确是。
对，
所以其实也那倒也不至于，只是我就觉得其实也呼吁一下观众们，就是在还是在观在剧场里面能不拿手机咱就不拿手机。其实我们在台上哪怕你坐在后排，你的手机只要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我们是这样俯瞰你们的，所以你们的手机稍微只要一亮我们都能看得见。
你也能看到？
我当然能看。我看不见你的脸，我还看不见一个亮屏幕吗？我眼睛不近视，所以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影响。
明白了。然后前阵那个电影行业不是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个杜绝评社的问题，包括某个歌手他一直弄事儿弄得很大，导致什么这个央视上那新闻又请的专家又可能聊得不太清楚，导致网上网友就热议了一番啊。我们说不只是在电影院里面，在这个音乐剧的剧场里面这事儿更重要啊。
是，当然我觉得就是就是在观剧的时候大家还是尽量把手机调个震动啊，然后调个静音啊，尽量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急事儿，也尽量不要拿手机。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你自己花了钱来看戏嘛，就是这咱也不要浪费这个时间。这台上的东西它是转瞬即逝的，就是也许你这个眼这个下你在一个台子低头看手机看一会儿，你再抬头你可能看不懂他在演啥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演员在台上也是需要被尊重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希望观众能够尊重我们在台上的付出，然后认真的在剧场里看戏。
这个观剧礼仪我也想再确认一下，就是等你们全部谢幕了之后上来感谢大家的时候，我看大家掏出手机拍，这个是完全是 OK 的吧，是吧？
其实以前也没这规矩，
以前也
以前大家都是拍手鼓掌，
对吧？
现在大家都拿着手机在拍，但是怎么说呢？
好像这也是国外也是这样，我看好像
国外以前也不这样，现在也这样了。
就我会说，年轻人都 TikTok，
对，因为
短视频化了，
对，因为现在的媒体媒介就更丰富了嘛，然后大家都玩手机，所以你想让他们不拍，就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对真控制。
中间是肯定不行的，不管
对
那
肯
定
不行，
不行的。
而且我觉得也是呼吁一下，我想在这儿也是
对
呼吁一
下
大家，不要有偷录盗摄的行为。因为有一次我就看见了
拍了片段发
不是他没发没发我没在意，只是他的镜头，我在台上看到那个镜头会反光，你知道，就那个就那个摄像机的镜照相机的镜头这么大一个圆的。
哦，他拿相机拍哦，他也不是手机哦。
对，因为但是我觉得可能他隐藏的会比较，他只把那个镜头露在那个椅背的后面。
哦。
然后可能工作人员也没有看清楚，但是你要知道，我那天就一直会走神，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就一直在反光，他因为他只要一动，我在台上乱走，无论哪个方位来，好像都能看到那个反光的那个镜头。
天哪！
而且他坐得很前排，我就觉得很崩溃。我今天在台上，我就想说太崩溃了，怎么能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在想说，麻烦进，就是请您进来，就好好看戏，去感受这一刻的这种这种情绪。我觉得不好嘛，
所以我说这个上真的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啊，大家
对真的要呼吁一下。我觉得
观剧礼仪啊，
第一要讲观剧礼仪，第二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既然走进这个剧场啊，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个剧场它该有的规则。
是的，
然后也要尊重其他周围其他的观众对吧？你的手机也会影响别的观众，人家想好好看戏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也还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尊重在台上的演员。
对，因为我看这次他谢幕的时候，王栎鑫咱们医生演员嘛，他就说啊，大家看了拍那么多啊，把你们这些拍的是发到你们的朋友圈。
对，我们大家也都在进步，
啊、对
演员也在进步。
对对对，
就既然你拍了，那大家就发出去宣传一下吧。
你别自己偷着看，发出去吧。反正最后是致谢的那一段，最后还有一段一起唱的那段。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哎，接着说回来，我想有个突然刚才脑子里面有一个很想跟您探讨的一个创作的。这一次的版本的一个细节啊，因为您刚才说到看到的不同， 您可能是这次表演的内在的不同啊，您找，但是我看到至少那个儿子，Gabriel 啊，这个他演的时候，第一场戏三楼，哟，挎着浴巾，光着膀子就出来了，哎，这可真明显的不同啊，穿个大平角裤，夸夸，哎呦，
哎，其实原版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呀，所以我说，因为上次我说不是这样的，
大家以前就是一开始
导演进步了啊，
没有，一开始可能有点保守
啊，
然后就觉得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就是逼迫男演员把这身子板稍微的练得像个
那
有个型，
雨辰天天练、
嗯、
那会儿
天天
那会儿还为了要露，就是因为说要
脱
上衣、嗯、那段时减肥不吃饭，
哎呀呵，那你得把线条啊，虽然瘦也能
出肌肉，因为他平时也都本来就练的，嗯，每天上场之前咔咔练你知道吗，
先双开门啊、嗯、先双开门，然后呢
挺好挺好，
就是因为这个我想让我联想到了一个跟您这个两个母子角色，其实之前我们有这个意识啊、
嗯、
就是因为我突然看到哟，这次衣服脱了，后面很多你们俩之间我觉得有很多很奇妙的一些化学反应和荷尔蒙的彼此的吸引，其实是也是我跟去年看到一些些许的不同，就是我突然意识到这点，上一个版本没想到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个抱歉跟大家是要剧透的，就这个儿子他离开其实是在很小的时候，
对，
也就是说妈妈实际上他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自己脑子里
其实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一个成年的激进完美的一个十八岁也好，二十岁左右的一个青壮年的形象，
嗯，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了故事，看到后来知道，其实这是不是妈妈？因为加上他跟父亲的那个角色的之间的一些纠葛，是不是这里面他是一个投射？他是自己母亲作为戴安娜内心很多欲望的一个，或者说一个逃避的一个投射，所以这个儿子这个角色呈现出了这个样，因为原版就是这样嘛，
嗯，
所以因为在原始的故事当中。我们也不知道他儿子以后会长成什么样，至少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英俊高大，这是妈妈理想当中儿子长大了的样子、
嗯、对，
所以这次在等于母子关系里面很多处理，特别是第二幕，我觉得因为他要求他啊什么你靠近我啊靠近我，就那些他会我觉得有很多暧昧的地方，就不清晰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在这次排练的时候是有什么导演有什么特殊的又不一样的交代，还是两个演员自然的会尝试一些新的变化、啊、
其实这个以前一直有，
对，
这个一直有，可能是 你没发现，
对，我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点、
嗯、
就其实母亲跟儿子他特别是在两个人跳舞的那一段，
对，
嗯，他其实是我觉得两个人是有一点
成年人的互相吸引的那种、
嗯、对对
对
对 对、嗯、然后而且他是对儿子是那种他为什么愿意跟他走，是他对他有一种依赖感，
对，
嗯，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隐晦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世界里面抛出不掉的一个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可能母亲在他脑子里想象的我的儿子就是说的多说的重一点，可能就是那种恋子情节也好，
对，
然后、
嗯、的确是一个幻想对象，
对，因为他这是他幻想出来的、
嗯、
他的儿子
的
他、
嗯、
他对他自己的儿子的这种他的幻想也好他的幻象也好、
嗯、
我觉得是一种嗯，就像你说他的内心的那种东西的一种反射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这个他一直都有，
对对，我
这个从我们第一轮我们导演就跟我们说过这个问题、
啊，所以你看、啊、就是这是只能说我在二刷的时候我才捕捉到、
嗯、
我在一刷的时候还顾不上这些、嗯、可能光看字幕、啊、有
听词、啊、对有一次是谁来着，然后看我们不是今年不是新拍了一个我们那个跳舞的那个片段的那个像 MV 一样的嘛、
嗯、
然后他说哎他说你们俩怎么看起来不像母子像情侣似的，我说那你如果觉得看出了情侣的意思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嗯我说这个本来里面就含有这一层很潜在的意思，
对，
如果你看到了就看到了，没看到也不耽误，
对，
嗯，
因为近乎正常、嗯、next to normal 的前提就是这里面其实没啥正常人，
对，
这里面也没啥正常关系
next to
normal 其实指的是我们的希望、
嗯、
是我们的对吧，在黑暗当中拥抱的那个光，我们试图、啊、
但是他我的理解是他并没有说把他身上的真正的对男性的欲望是放在了儿子身上，但只是他
很复杂 对,
对，我觉得、嗯、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幻象在的那儿，
是，
然后他只是他这是我的儿子、
嗯、
我的儿子他现在成为一个很帅气然后已经是十七八岁的一个青少就是少年，然后就很意气风发的感觉、
嗯、
是我觉得非常好的那种男性，
对，
我觉得这是对他就是对母亲对于戴安娜来讲他内心向往的那种
男性荷尔蒙的样子。
对，
嗯
嗯，这是所以说他为什么伤痛就在这儿，人总是觉得我失去的那个东西是最最美好的。其实真的儿子长大长成是吧，长成啥样其实谁也不知道，对吧？但是没有办法，人就是永远会脑补出来那个。所以第二遍看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对这个父亲其实哎就是又
心疼是吗，
同情又多了一份。我觉得这你他好像是就是他还能怎么办，就是说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啊，现实肯定是我觉得、啊、有的时候现实会更加悲伤啊，因为我们越了解生活的真相越知道、
嗯、
其实这样的故事还都不是最惨的。就是那你说这个父亲他也做了他是吧，他能做的，但是最后他也必须要面对这个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
其实儿子他也能看得见的、嗯、
他最后嘛，最后他去搂着他脖子，就是他是选择性的看不见、
嗯、
你觉得是吗？
对，他一开始就能看得见，只是他选择看不见、
哦、忽视他、嗯、
因为他想要成为一个努力成为一个正常人、
嗯、
但就像你说的家里没有一个正常人。
对，那
其实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在 Gabe 身上都能看到很多、
嗯、
就他们每个人的投射吧，不光是戴安娜。
哎，那您如果按照您这个逻辑，这是导演会跟您讲说父亲一开始就能看到 Gabe 是吧？
以前导演说过，
说
爸爸其实是可以看见的，
嗯，
只是他一直不承认
啊、
哦，嗯，一直到最后他才承认。
其实就是说，在内心受伤的程度上，跟他妈妈是一个。
当然，他也是父亲，孩子没了，他也难过、
嗯。
我觉得其实难过的不止戴安娜一个人，我觉得戴安他也是一个非常难过，只是他因为他是个男人，
对，
他是家庭的，主要的一个支柱，
对，
他不能垮下。
嗯，
戴安娜可以，他可以疯，他可以。跑，他可以生病，他可以乱七八糟的生活一塌糊涂，但是、
嗯、
但他不行呀、
嗯、
所以他我觉得但最让人难过的一点就是他其实也有病，可是他
对
就
他到最后才接受去看病嘛，
对，就强装的他在这样让自己、
嗯、
所以到最后他的那段我觉得也挺支离破碎的，是因为他卸下了很多的东西之后的那种破碎感、
嗯、
我觉得跟戴安娜的破碎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
嗯、
而且他是在背负着还是一些这个中国人特别能理解，我觉得因为这个剧最早你看萌发于1998年，最后慢慢改，他长成了现在这样，2009开始爆发对吧，2010年还拿了奖，就还拿了普利策奖。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它是一个延伸，但是这里面不变的就是说其实对男性女性自己在社会家庭当中的位置的纠结。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其实我觉得看这个故事平滑过度是吧，就是人家90年代末萌发的一个故事，搁到2020二几年的中国当下，或者咱是2018年开始引进嘛，
嗯，
就是过去6年中国的现实，最近这6年过去两性的关系、两性的话题、家庭的议题、原生家庭的问题，都我觉得咨询师啊、心理啊、抑郁症啊，都变成显学了，都是
是是，
所以这个剧它就是在中国刚好它有一个20年左右的一个时代话题的错位。
对，我觉得就是
刚刚好、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比如说像这种抑郁啊。
嗯，
然后这种精神的一些心理疾病上，我觉得在可能在8年前、5年前、10年前，可能大家都还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事儿、
嗯，
就还没有觉得，觉得不是这不是一个病，
都不知道怎么张口。
对，
那就算是个事儿，我也都不知道该怎么聊。
对，然后
就
而且会大家会觉得看心理医生是耻辱
啊，
会觉得。嗯，我好像是个神经病，我才去看进
我的心理医生跟我说，不是我的咨询师跟我说。
对，现在我觉得现在成为了一种正常现象。
对，
嗯，就是，但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必，就是把它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心理咨询嘛，就像你去感冒吃个药一样的呀。
对，
我觉得也没必要把它一定想象成太过于那个。
对，
嗯，
要对他要。就是也不要
接受他就好了，
是，
然后学会接受，嗯，既然这样了，那就积极的去治疗就好了，
正面应对。
对对对，
然后按照您刚才爸爸那个设定，我突然再顺延一下，那您觉得女儿呢？女儿她能看得到哥哥吗？其实那就不一定了，是吧？
这个就没说了，
就
这个
导演不会
教的，这个大家。这个大家就自己脑补吧，自行脑补吧。你觉得看见他也许他能看见，但看不见也许就看不见。
嗯
嗯、
哎，
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文本上体现。女儿应该是看不见的，
因为我听说了这次因为主要的演员没怎么换啊，就所以说排练起来他有什么好顺的地方，或者只换了这两个演员女儿什么两个演员换了，是不是相对来说好排还是不好排？因为我是知道您最早排这个戏就是 也难唱，词儿也多，
嗯，
对吧？对于这个就那么几个主要演员，
嗯，
那这次怎么通过磨合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演了很多轮了，是不是就还好，适应应该很快进入状态啊？
因为 Joe 他会提前会把他们两个先排好。
哦，是这样啊，哦？
对，会把他们两个排好，给他们
合排啊，哦。
对，我们再进来，我们是这样子的排，因为，就他们要先把歌过完，然后歌也很难，
对啊，
然后两个小朋友也很努力，然后，我们先要把歌让他们先学完，学完之后，然后他们在下地排戏，导演会跟他们捋一下这个人物线，
嗯，
然后还有人物关系之类的，然后等他们全都拿下，
嗯，
我们才进入的。
OK，
嗯，所以基本上
效率就很高，
对，效率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这次复排也就两周时间。
其实我理解了，就这两周是指他们俩先过关了合排两周，
嗯，
哎，那就是，
没有，一共
一共啊，哎呀，
我们合排
那可以，
那你算上合成可能三周吧，
哦 okay，
我们合在一起排练可能有一周的样子在一起排练，
那
他们单独一周，我们一起一周，然后合成又一起一周，
对，因为我觉得合成最重要的就是要跟灯光、舞台、音乐各种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舞美也没有变，灯光也没变，唯，
嗯，
一变的是音响部门，
嗯，
然后乐队。但我觉得这今年的乐队也很不错，
嗯，
然后那个音响部门也都很配合，然后也都很好，
嗯，
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今年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吧。
我因为是二刷嘛，就中文版二刷，
嗯，
不是之前看过原版嘛，就是，但是原版那看太早了，就剩下的印象就是他们马路上那宣传画和舞台的那个长啥样，那舞台真的很小哎，比跟国内比是吧？咱国内真的比他那个剧院至少大好几圈吧，对吧？就是他那算是个中等的剧院，我名我忘了，就是那应该就是他一直演的那个剧院，因为百老汇一般不太就经典的剧目他不太换剧院的嘛，
嗯，对。
然后我就
他们都助演，
对他们。所以说我在二刷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这个音乐我更多的精力感受整个音乐的呈现，就是整个的 performance， 就是整体的我把它当成一个表演去享受了，
嗯，
我觉得这次我就会发现这个音乐的连贯性和表演的这个流畅，我就会在这方面我会得到更大的满足，
嗯，
就真的像一个完整的音乐会，甚至我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我还哟我才想哦这要结束，我其实完全没有听够，就是我觉得这个就，
嗯，
我现在意识到这个作曲家就是原作他整体设计的这个结构，
嗯，
咱们在做中文版我觉得把这块我觉得是原汁原味给留下来了，
对，因为作曲，
嗯，
Tom Kitt 我觉得他作曲我自己也很喜欢他的作曲，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剧本的好是在于你会觉得他很流畅，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剧本和音乐的好是在于它的剧本跟戏剧结构结合在一块特别的紧密，
是的，
就他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埋在这个戏里的，戏也是跟音乐挂在一起 的，所以这个会让大家觉得啊，很，
嗯，
就是很流畅很舒服，然后包括这个剧本里面对角色的这种流畅性也是很高的，
对，
嗯，
而且我这次因为我能够完全更多的 enjoy 这个 performance， 就我知道要跟您聊天我就看您的表演之外，我就更多的关心导演的整体的编排，因为我已经想不起来十几年前的原版，但是显然应该这个是不会变的，就是通过多声部的排布，然后舞台的单一空间的魅力把它打破重构，然后同时展现不同时空下在同一空间下展现内心不同的时空的并线并进，这个我们作为电影做导演和我们写剧本就电影的叙述，我说这个只有音乐具有，因为它只有音乐作为载体把这一切能串联起来，而且我们的情感可以跟它共振，就是这边同一句歌词其实不同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还刚刚好，那我觉得这个作曲家这个写词或者这个作曲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音乐剧的魅力，就是这个剧本它一直留到现在或者这个剧成为经典，我觉得有好几个桥段它真的就是音乐剧舞台独有的魅力，呈现非常完整，
我觉得这是舞台魅力的魅力吧，
对，
我觉得这个话剧里面也有这个蒙太奇的手法，话剧里面也有，
对，
就是电影里面它的呈现跟舞台的呈现是不大一样的，
嗯，
有些东西在舞台上呈现得了，在电影里面呈现就怪，
对，就
但电影里面呈现的东西在舞台上有时候实现不了，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就是话剧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手法，只是因为音乐剧它加了的，音乐剧里面加了音乐之后，
嗯，
它会觉得有些就是如加的好的话会觉得特别的丝滑，嗯，
因为舞台剧我们都看了很多假定性戏剧性的东西啊，所以它那个其实我们其实更 怎么说呢，相对来说更聚焦在表演上，但这次多了一个音乐之后，它其实更侵占了你另外一个感官，所以你就会自己脑补出更多的情绪，这个是传统的舞台戏剧所肯定，所以是音乐剧有它的魅力。
对，音乐剧它的魅力在于就是大家是不光是视觉的一个，还有一个听觉上的一种感官的上的一个体验吧。
嗯，您这次就马上要收官了，就是您觉得就是最后这几场演下来，他在您的有没有说就是在不管是心情上还是体能上，因为上次咱俩聊了好多运动相关，我想知道您这一年的身体状况依然处于一个是吧，就是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说是不是，因为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虽然我这一两年运动的少，但是我知道我现在稍微发胖了点儿，就是的确这一年多没怎么运动，开始他们都有点肚子了，我说我赶紧回到我正常的运动当中，因为我要保持一个，说我总有一句话我经常说，我说距离我最好的状态还没到呢，还远着呢，就是我就看到您在舞台上您可以这么收放自如，找到您的边界的中间的一个点，从容的在那扎个根，在那个位置上说这是我这次塑造这个角色最好的一个位置，是不是这种心情还会有，就是您的整个的精神状态，我觉得是还在要在蓄力，还要不管是后面最重要的角色还有很多等着您，就这次表演完了是不是还有这种一些新的精神状态上的感受，体能啊或者说身心上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其实体能，因为我是一直体能比较好的一个人，
嗯，
精力也比较旺盛的一个人，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在体能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我无论演任何剧目，体能你都是要有所保证的，就是你包括前段时间演的例子，那个中剧场的例子也一样，就是那个也是摇滚戏，呀，就上来咔咔干，干完了就下去那种，然后有很多舞蹈，然后就有很多那种，也很累，但是那个就是，我是觉得作为演员，体能的保证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就是你只有一个好的体能，好的一个精神状态，你才能把这个角色，这个在这个舞台上才能把你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才爆发出来。所以我平时，但是我最近其实，哎呀，我这半年就像你说，也好久没有运动了。
啊、
但是我，因为我是，你像我之前不是打球吗？
嗯。
就我这差不多得有一年，我都没怎么打球了，就是也忙。然后呢，在有时候闲下来吧，又懒。然后呢，我还想说，等我这一轮演完了，我再把我的球再拾起来，再去打一打球。什么的，但是因为我每年3到5月是我的减肥期，
因为是表演季是夏天吗还是怎么样？
第一是因为过了个冬天，因为冬天我不减肥，
啊、
减不了，你、冷啊，
对，
你得储存脂肪，
对，
所以冬天，然后我就会基本上，到了入冬之后，我就会不太克制吃了，然后再加上过个年，哎呀，那完了，那就是整个过完年就开始发福，所以我每年的3到5月就春天，我会觉得春天也是一个调理身体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是，
天气也好，可能变化会多，
对，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要运动起来，然后动一动，但是我的减肥期我动其实很少，我主要是靠节食
，OK。
但我这个节食就是一般人，大家不要效仿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减肥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方向，那个因为我的体质我自己太了解了，就是我只有戒了碳水，戒了糖，所以基本上这2个月是我的戒碳戒糖的周期，
明白，
所以
因为您的演出本身就是很大的体能消耗，您其实已经还是有运动的，光这演出这个消耗量相当大，
但是这个运动，我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你演出很累了，然后平时运动，但其实不是的，演出是消耗，不是运动，
消耗是，对，消耗是精力层面上的，
对
吧，
演出是消耗，然后运动才是释放，
对，
因为运动你可以不需要考虑任何东西，我跑步就是跑步，打球就是打球，我只需要在一个蓝天白云下，然后愉悦的运动就好了，我不需要去思考我的台词是什么，我去歌词是什么，然后这个地方我该哪儿进，然后我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在台上你是一个角色的状态再去走那种状态，它其实是你的内心的情绪的消耗，你的体能的一种消耗，但是跟运动是不一样的，所以运动还是要有的，
对，
因为我有时候如果没有空，我会自己在家里做个瑜伽什么的， 就放空放空也是好的。
因为运动其实是精力储备，您说的消耗是精力的直接的是就被
输
输出，对，
一种是输入一种输出，
对，你那能量条是减的，但运动是给能量条什么打血的注血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运动还是要运动的，但是我基本上会先戒碳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始大规模的运动，因为你如果边节食边运动你的身体受不了，
是的，
你要慢慢循序渐进，比如说我这两个月我就是要我只吃肉只吃菜只喝奶然后只吃点蛋什么的，我其他都不吃，它能保证我身体的最基础的能量就可以了，
对，
但是过了这个期间之后我会就会开始大量的运动，然后我可以让身体变得更紧一些，然后身体整个机能会变得更好一些。我觉得每这个东西看每个人的习惯吧，然后每个人你能够接受。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要减肥，然后我跟他推荐我的办法，他说傅姐不行了不行了，我刚三天我就开始低血糖了。我说那你就别用这个方法，每个人不一样。
没错，因为这个是一个职业演员或者一个高水平的专业的演员，他其实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调节器，这样的一个工具必须要找到。
对，因为体能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特别是音乐剧演员，你要演要唱要跳，然后一整场两三个小时不停歇的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和体能。
我明显感觉到，因为那次跟您提到，我最近不是也沾了一点表演的边儿嘛，然后去给张一白监制的一个网剧啊，正好是年轻的演员嘛，王安宇、王玉文他们主演的一个网剧叫《值得爱》，哇，我就演了11天，因为我的戏份还挺几十场戏，就中间有一场就是其实消耗体能的，是大吵架的戏，一条戏整条下来就两三分钟，然后多几位同时拍，我们俩这也拍了十几条。我就说哎呦，这我拍完了我觉得可能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是有点消耗我体能的，不然的话日常拍戏我会发现不管怎么转场啊，大家因为也是经常从白天一直拍到一整天一晚上半夜才回家，一工作十几个小时，就说发现做演员其实就是你说的消耗。
对，因为你
等待的时候很消耗体力，
因为你咱们就是就像你说你一个吵架的这种场面，其实这种情绪的输出是最消耗的，
绝对的，
因为你的情绪想要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状态，你的身体务必会跟你的情绪是打配合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它是一体的，就像你唱歌一样，你唱歌我说了你唱多高的音，你的身体就需要释放出跟你这个音高有一样匹配的能量，
对，
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因为你看就是演完出我有时候会觉得累的，不想说话，只想待着，但是运动完你会发现人
特高兴，
对，神清气爽，你会觉得啊很舒适。这个就是差别，
分泌的化学物质不一样，
对对，
完全是两种化学物质，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带来持久的持月的新快感，对吧，内啡肽这种。
大家好，如果现在大家听到这一段的结尾好像节目戛然而止，完整版的音频会在关雅迪差几九秒这个专辑里面去相对应的对应订阅收听，视频版呢会在网站爱发电搜索关雅迪的主页进行订阅观看。好，再次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大家。